我们来看诗篇第十三篇。当你初读十三篇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诗人的情感非常强烈的流露。这种强烈不是一种热情，而是一种绝望。当一个人绝望的时候，言语就显得苍白和无力。但是不得不说，在十三篇你可以看到诗人的灵性状况的确不好，他认为神忘记他，或者这个时间神完全的与他疏远，不与他同在。他在生活当中感受不到神与他同在，他无法 体验以马内利，他无法这个时间认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过在前面的一篇，就是第十二篇，我们也可以感受大卫的孤单。大卫认为他自己是孤身一人，身边没有了虔诚和忠信的人。他环顾四周，看不见正直的人，都是说谎的。他认为糟透了，好像他的世界只剩下他自己在信靠神。但你读十三篇的时候，发现十三篇比十二篇更糟。如果他认为在十二篇当中他看不见敬虔的人，那么在十三篇当中，他感受连上帝都抛弃他。因此他说：“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相信十三篇的景况一定比十二篇更糟。无法想象那一个合神上帝心意的人，他居然会说耶和华忘记了我，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在我以前和上帝之间有甜蜜的交通，可以感受到以马内利，可以深刻的体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伴我走过死人的幽谷。但现在这位和上帝心意的人感受不到神与他同在，他感受到的是一种被忽视遗弃，他极其的孤单。所以他告白说：“你忘记我要到几时？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这种灵性的低潮是相当的严重的。不过我们可能要说，这位和上帝心意的人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灵性低潮？我们对和上帝心意可能有一些误解，认为一个和上帝心意的人从来不会软弱，从来不会灰心，更不会绝望，他没有任何的挣扎，他是一个完全的圣人，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的瑕疵。可是你在大卫的人生当中可以找到大卫的身上有太多的瑕疵，有罪的痕迹。同样他内心的这种的状况也并不是很好，在诗篇可以看到大量诗人心灵状况的流露。因此和上帝心意不代表大卫的完全。所有的神学家们几乎一致认为，和上帝心意不是指大卫不犯罪、不软弱、不灰心、不绝望，而是说大卫他一生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他渴慕上帝、信靠上帝、敬畏上帝，他很快犯了罪，又很快真诚的悔改归向神，他很快的跌倒，很快的软弱，他又很快的回到上帝面前。这个被称为和上帝心意的人，也不是说大卫优秀，是上帝用苦难的方法训练大卫，直到他和上帝心意。如果没有苦难的发生，大卫不可能和上帝心意，他不可能一生学会了渴慕神、信靠神和敬畏神。你要知道，所罗门并不是和上帝心意的人，因所罗门不像他的父亲一样在各样的境况当中渴慕神、寻求神、向上帝悔改。 因为他没有经过那个苦难的训练，是上帝用苦难的方法让那个从牧童的大卫慢慢的成为和他心意的人。因此这位和上帝心意的人，他会犯罪，会软弱，会进入低谷，甚至绝望。第十三篇可以说在描述大卫，他感觉上帝彻底的离弃他，他没有办法去掩盖自己的感受。大卫在实话实说，在真实表达他灵性的现状。我想大卫比我们今天很多的人更真实。也回顾一下教会历史的一种倾向，没有人去宣扬自己的软弱，没有人去对别人见证自己的绝望，都是见证自己的成功，自己的富足，自己好了。很少人会把自己的软弱、绝望、挫败分享给别人，希望别人可以在自己的软弱当中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同在的真实。大卫不过在这里讲出了实情，他在实话实说。所以教会今天应该多一些实话实说，讲述自己的软弱，讲述自己的低谷，讲述自己在某一个阶段饱尝了上帝的慈爱是多么使上帝 得荣耀的时刻，更是多么令人感到兴奋激动的时刻。因为很多的人和大卫一样陷在绝望当中，他需要被恩典激励，他不是听到一个从来不软弱的人，他也不是需要听到一个从来不灰心的人，他要听到一个常常软弱，常常绝望，又常常投靠上帝，从绝望到盼望这样的一个讲述。实话实说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难的事情。为什么难？除了人有自义之外，还有太多的教会的会众不懂得什么是恩典，不懂得什么是软弱，总是用那个律法主义的眼光去嘲笑挖苦软弱的人，或者讽刺一切比自己不足的人，因此会导致人很难去实话实说的。不过在十三篇完全可以看到大卫他的变化，他的变化是从绝望到信靠神的转变。马丁路德就说十三篇在讲什么？在讲一个人从盼望到绝望，从绝望到盼望。你会说我哪里可以看到从盼望到绝望呢？我从哪里看到从绝望到盼望呢？各位你要知道神学家们讲的话一定是有道理的。大卫为什么感觉到神忘记他不顾他呢？因为他有一个盼望，希望神与他同在，伴他走过死的幽谷。可是这盼望并没有实现，人的盼望越多有时候绝望就越严重。我相信从盼望到绝望你看得清楚，但是从盼望到绝望你看得并不清楚。因为人盼望神与他同在，因为人盼望神能够引导他，用慈诚爱所把他带到他的面前。人的盼望越多的时候，人的绝望就变得越多。就是你对一个人寄托越多，你失望越大，你认为上帝一定会这样做，实际上上帝并不会这么做，你会从那个满满的盼望到深深的绝望当中。我们来看第一节，耶和华呀，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多么真实情感的流露。如果教会多一些这样的讲述和灵性的表达，我想教会对恩典的体验一定和今天是不一样的。特别在改革中教会， 好像每一个人都像非常激进的红卫兵一样，从来不疲惫，从来不劳累，都是非常坚强的斗士。其实并不是，当然这并不是改革宗本身的问题，这是人性的使然。每一个人都想彰显自己刚强的一面，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刚强，都想彰显自己健壮的一面，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健壮，都想向别人来强调自己是一个巨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属灵的侏儒。但是大卫很真实告诉我们，他此刻非常绝望，他用了四次来重复要到几时。你看他的表达非常的强烈，这个就是诗词所带来的一种的意境。他说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后面说我要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后面又说我心中忧愁要到几时，后面他又说我的敌人要胜过我要到几时。为什么有很多重叠词反复的重复？因为大卫经过这样的一个低潮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不知道如何来解决他的问题，他在对上帝发出自己灵性的呐喊，他实在太痛苦，他不知道如何来摆除这种痛苦，或者从痛苦当中被解救。当某一种苦难在你生命当中长久的时候，我相信十三篇应该也是我们真实灵性的现状。你也可能会对上帝如此说，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如果你的夫妻关系非常糟，非常难以煎熬，我想这一篇正好适合你。如果你的工作这段时间非常糟，总是挨训，总是被反攻，总是不顺利，总是和同事吵架，和自己的老板去抬杠，你发现好像工作没有愉快，全痛苦，你也会问神，你是不是忘记我，我的工作毫无顺利可言。如果你在做投资， 你的投资总是失败，你投的钱总是回不来，你投一个行业，这个行业在你的手中你认为非常不景气，因为你的钱财越投越少，你的总是不能够回本，你的本金总是在亏损，你也会问上帝与我同在要到几时呢？如果你在某一个疾病当中，这个疾病一直折磨你，让你很痛苦，十三篇也是这一个在疾病痛苦挣扎人最真实的内心的呐喊。如果你和你的孩子经历长期的关系紧张，你也会这样说，你忘记我要到几时。我孩子小的时候是多么的顺服，多么听我的话，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他的头脑他的智力在发生变化，他不仅不再顺服我，还在和我抬杠。有的这样的孩子一直到什么，到了结婚都在和父母抬杠，不理会父母。你知道这种痛苦是什么吗？这个家庭父亲和母亲也会经历这种张力，他也会可能会问神，你忘记了我这么多年，我的孩子没有什么改善。大卫用永远，难道你永远忘记我了？这个痛苦实在令大卫难以煎熬，痛苦是短暂的，但是对于一个痛苦的人而言，再短暂的时间都成了永远。我们稍微痛苦一天，我们就认为这是永远的痛苦。我想大卫这个表达并不算过分，反而更真实，不单单是一种修辞，更是告诉我们短暂的苦难可能是一年两年三年，可能四年五年十年，但无论多么短暂，对受苦的人而言，他可能认为上帝那么长时间的痛苦还不关注我，还不顾念我，还不眷顾我，是无法去忍受的。那么大卫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灵性的现状？他为什么长久的痛苦？为什么内心无法掩盖这种痛苦？是因为他的痛苦不是短暂的，是长期的痛苦。这是我们要分享的第一个原因。因为大卫他的经历要超于常人，他被扫罗所追杀的时期，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你如果熟悉大卫的人生，可以看到他有些时候在摩押人那里寻求庇护，他有的时候在旷野那里寻求庇护，他有的时候躲在亚杜兰洞里，还有的时候要在非利士人王的那里得到庇护。大卫有很多的方法，有不同的路线，他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从这个避难所到那个避难所，他逃生的信念受到困扰，会崩溃的。但他崩溃的时候，他会想不要再逃了，或者逃也没用，我总有一天会死在扫罗的手里。最容易使我们绝望的，使我们晕倒的，往往不是最严峻的考验，而是漫长的接连不断的考验。如果严峻的考验临到你，你并不疑惑，你可能靠上帝可以站立起来，但这个考验又漫长，而且接连不断。雅各书有一个词，百般的试炼，那个百般在希腊文还有什么意思？五彩缤纷，这种苦难多样的，五彩缤纷的临到你，就是不是一个苦难，每一个苦难都不同，都有它的特点。如果是漫长的，接连不断的，我们是难以煎熬的。我们要知道，约伯失去了牛羊、房屋，还有孩子，他的告白依然是我们所学习的榜样。可是，在长期的这种的煎熬之下，他看不见尽头，他在烦恼的海洋当中不能够自拔，他被这种烦恼所淹没。我们有太多漫长的考验，接连不断的这个考验临到我们，我们会认为说上帝忘记我，上帝不与我同在。好像很多的那些殉道者，殉道者不一定是指殉道士，很多殉道者为各种主义革命殉道的殉道者，他们并不怕死亡，他们担心被折磨，因为死亡可以快速结束生命，免受苦难，但是折磨是痛苦的，他不知道被折磨多久。因此我们很多人能够接受严峻的苦难马上临到，却受不了那个漫长的苦，而这个苦接连不断的各种形式的临到，一定会像大卫所讲的一样，你忘记我了，永远忘记我了吗？那个盼望的信念会崩塌的。我的微信里面有一个好友，没有太多的交际，只是简单的认识，一起团购过书。我周五晚上看到他发了一篇公众号的文章，他的孩子从他孩子生病，他发布第一篇的公众号文章，我就看了，而且我还转发了，我还有一些的帮助，一点点。周五晚上我看到那个公众号的标题，他的孩子已经接受了22次的放疗，因为他的孩子已经被确诊为神经母细胞瘤， 这属于儿童中的癌症之王，就得了 这种疾病，几乎生还的可能是非常小的。而且这个孩子在放疗之前经历了手术，经历了化疗，又经历了22次的放疗。他发的文章我几乎都会打开看，他记录他的孩子，这孩子只有6岁哈，不是很大，只有6岁。他在后面写了一段话，我记不太清我们是不是共同买过那个关于苦难的书，一起团购的。不过他写到说，我也读了一些关于苦难的书，可是当苦难真正来临时，依然打得我措手不及。在理性和知识中我都能理解，可是在情感方面仍需要时间来慢慢的消化。他在最后目前的一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他写道，我相信有他就有明天。这个他不是指的孩子，指上帝。能不能治疗好都是未知数。我相信这种漫长的折磨对这位弟兄来讲，对这个家庭来讲，他们可以有无数次去呐喊，上帝，你忘记我们了吗？今天我们在受苦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苦时间足够长久，或你受的苦足够多，我们也会像大卫一样。这个原因，大卫感觉到一种遗弃感。这种遗弃感是有很多原因产生的，有可能在之前一段时间，大卫可以体验到上帝赐予的祝福，或者神与他同在的标记。可是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同在和祝福的感受消失了，所以他就说，你掩面不顾我。这种在很多基督徒生命中是可以体验得到的。有一段时间你可以感受到上帝用他的荣光照耀你，有一段时间你感受不到上帝，好像没有了太阳，每天都是阴天，你感受不到上帝在恩待你，在祝福你。其实我们很多都会经历这个状况，比如在你的家庭当中，有一段时间婚姻非常幸福的，但有段时间婚姻变得非常的糟糕，因为性格，因为一些经济，因为养育孩子的问题的压力，家庭的稳定幸福有段时间完全消失了，而且让你感受到好像上帝在遗弃，在不顾，好像神不再祝福你的婚姻似的。这也可能在你的孩子养育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可能有段时间你的孩子非常顺服，特别孩子1到10岁这个阶段好像很幸福，孩子很顺服你，很轻易的每天看到孩子像可爱的天使一样。10岁之后呢，好像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失去了美好的时光，失去了那美好的亲子关系。你的孩子从乖乖女，或者从一个很暖心的这个儿子，到慢慢的非常的叛逆，不理会你，不接受你所有的教导。这是从好到坏，从幸福到一种的我们所认为的痛苦或者是悲惨。你的工作也可能是这个样子，有段时间你工作很顺利，有段时间工作非常的糟，有段时间你创业做什么什么都有回报，有段时间几乎没有成功的，全都是以投资失败而结束。教会生活可能也是这个样子，有段时间教会生活非常的好，好的不得了，我们读经祷告听到，我们好像活在神的给我们的蜜罐当中， 他的话语不是像精英一样往前蜂蜜一样甘甜吗？他有段时间一切变得索然无味。无论是读经是礼拜是听到，如坐针毡，如同嚼蜡一样苦不堪言，我们认为糟糕的时间，糟糕的阶段。而这种变化是我们灵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正是我们糟糕的时刻。因为有一段时间经历了祝福，有一段时间经历了糟糕，认为上帝不再祝福我们，这叫一种遗弃感，一种遗弃感。第三个，一种感觉。大卫说耶和华忘记了我，他不是根据别人的建议，而是根据自己的感觉来讲话。要知道大卫不是跟着感觉走，知道吗？要跟着感觉走那就完蛋了啊！跟着感觉走是非常糟糕的。但是大卫不是跟着感觉走，而是他的用感觉来说话。他心中依然坚定神对他的应许从未更改。不过大卫在长期的苦难当中，他无法觉察神与他同在，他无法感受神在他生命当中有搭救他的介入。因此从这种感觉来讲，他说神已经忘记了他。我们在苦难当中，很多人认为神一定会关注我，而且马上会介入我的人生，这是人常有的想法，理解上帝的模式。可是遭遇苦难的时候，神真的是马上就关心我们，就眷顾我们，马上就搭救我们，并不是。所以在这个层面来讲，大卫他依然坚定神对他应许的话语。可是大卫从他现在的感受和感觉来讲，似乎上帝离弃他了，相当痛苦，他无法掩盖这种痛苦的真实。第四个，对自己过于爱惜。这个观点是一个清教徒提出来的，他说我们在患难中对自己真的是非常爱惜，很快就会开始认我们已经降卑了，受试炼已经够深够多了，可以结束了。这是人对自己的看法，一有苦难我们就认为够了，我已经受不了了，我多么谦卑呀，向上帝开始祷告了。这是我们对自己爱惜所致，并不是我们最大的极限。我们高估了自己的低估了自己的极限，高估了自己的这种受苦的能力。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你们所受的无非是人受得起的，神是信实的，他必不容许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承受得起的，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能忍受得住。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受的试探无非是人受得起的，唯有上帝知道我们的承受力，唯有上帝知道我们是否彻底谦卑，彻底的悔改，彻底的洁净和顺服。但是我们一经历稍微一点痛苦就认为够了，够了，这已经够苦了。我们受苦的计时单位不是小时也不是天，而是秒，甚至是毫秒或者微秒，我们几乎跟毫秒微秒不搭边啊，那都是计算机芯片所用的。我们认为 我们受一点苦，哪怕一秒的话，希望上帝都马上搭救，因为一点痛苦都不能忍受。但是上帝计算我们受苦的单位不是秒，是天，月，是年，甚至是我们的一生。我们太爱惜自己，一点痛苦就认为上帝还不救我，我太痛苦了。上帝在说不要低估自己，再加加油，再忍耐忍耐，因为知道你能力有多强。因此在更多的前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受的所有的苦无非是人受得起的，就是我们的忍耐力是非常强的，我们还能够再谦卑再谦卑，还能够再被洁净再被洁净，还能够再被上帝的苦难所洗净，还能够再加一两个压，压力可以再大一点，但是我们认为我的压力就那么大。像礼拜天的时候，八点起不来，八点半也起不来，你发现你上班的时候你几点都能起来，考驾照五点都能起来，赶飞机凌晨两点还能起来，谈恋爱的时候半夜都睡不着，精力不旺盛嘛。我们低估了自己的能力，知道吗？低估了自己的能力。人的忍耐力，上帝他创造我们，他知道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忍耐力，不知道我们的谦卑还能再谦卑。一点苦难的时候祷告一两句，你感觉我还会祷告，再加一两个压的时候，你认为我能祷告十分钟，再加几个压你就趴下祷告，知道吗？再加几个压你就 不祷告了，用叹息，用叹息来道出你心中的苦来，甚至泪流满面，你知道我没办法改变自己，求上帝给我力量。人真的太爱自己了，但是上帝知道我们的那个忍耐的限度，神绝对不是用秒用小时来解除苦难。我们总期待上帝按我们的时间来做事情，但是上帝做事的时间是根据他的旨意，也是根据我们的身量。亚伯拉罕得应许，到应许成就得到孩子用了25年，约瑟被卖得到自由的宝座多少年？13年。摩西出生被上帝预备多少年？80年。你说上帝啊，我求你让我受苦不要超过80年，我已经40了，已经80岁，120岁了，我看不见明天。好像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保不知道能不能领到社保的养老金都不知道。神的时间表和我们的时间表是完全不一样的。拉撒路还没有死的时候，有人又找耶稣，耶稣就不去，直到他彻底死透了，彻底死了，生命结束了，耶稣怎么样？耶稣才倒。我们太爱惜自己的时候，认为上帝的时间快一点吧，不要看那个手表，不要看手机，要用秒表来计算，计算我的受苦，解救我脱离苦难嘛。我们真的是经受不了一点的苦，我们就是那么的软弱，很脆弱的存在。晚清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他叫蔡淑娟，之前和大家谈过，他的书的名字叫《暗示之后》，是因为他得了一种疾病导致眼睛失明，他不能够见光。你知道他不能见光在那个灰暗的屋子里待了多少年吗？53年。 待了53年，后大半生都在那个灰暗的屋子里度过，他不能见光的，见光浑身不适。他经常告诉别人，他从来没有问过上帝为什么这事发生在他的身上，他只问上帝现在让他做什么。第五个，神对我们的训练。神可能暂时对我们掩面，好像遗弃或者离开我们，但这种离开绝对不是永久的离开，是暂时的。神在某一个时刻，在某一个阶段会暂时离开一个基督徒，那个基督徒就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也感受不到神在安慰他，也感受不到神在这段时间内对他有任何的施恩，但是神一定会再回来，再重新的施恩给我们。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我离你不过片时，要施大恩将你收回。这里施大恩呀，人家解释为神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收回他的恩典，让你暂时感觉到被遗弃，但是神再回来拥抱我们的时候，要用更大的恩典来补偿片刻的离开，因为他永远都不离开我们。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大卫，如果大卫没有经历那么多的困苦的磨练，他不会向耶和华高歌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我盾牌，我整个脚，我的高台。为什么大卫如此能够向耶和华高歌，有那么多隐喻来告诉耶和华是他的一切？因为他经历了上帝在某一个时刻对他的训练，对他的离开，对他的遗弃，神以更大的恩典来喂养他，使他得到饱足。所以他开头就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因为他被训练了，他品尝到神的大恩，神也用厚爱来补偿对他暂时的离开。我想没有任何事情比一个基督徒从软弱到强壮体验神的恩典更令人感到兴奋的时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某一个时间的阶段非常软弱，就在某一个时刻你听到一篇讲道，或者你读到圣经的经文，你翻开某一本属灵的书籍，这些媒介使你的心里倍感到温暖，你也感受到神没有离开你，你也感受到神与你同在是真实的，你也感受神没有忘记你，你感受到耶和华是你的力量。那个时间你可能屈膝祷告，你也可能流下眼泪，那个时间你也可能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爱你。和西阿书告诉我们说，让我们认识竭力追求耶和华，他必定出现像晨光一样，他必定临到我们如雨水一般，又像滋润大地的春雨。一个真正被上帝所重生的基督徒，在生命当中无数次体验认识上帝恩典的甘甜，而且每一次恩典对我们的显明比上一次更大更丰富。人经历的软弱和绝望越多，所饱尝的恩典就更丰富。当然你也不要去错解说我要故意软弱，不是的，没有人要故意软弱，没有人故意绝望，没有人故意落在一种死因幽谷的境况当中。人实在是软弱，经不起任何的苦难对我们的鞭打。第二节，我心里愁算不安， 内心终日愁苦，要到几时？我的仇敌胜过我，要到几时？有一个词叫愁算，我心里愁算不安。这个愁算可能是指仇敌一直在压制，围剿追杀大卫，他就想各样的办法来解决仇敌带给他的困难。但是大卫抱怨说，我想了一种方法，一种方式，这些方法和方式在我头脑的脑海中不断的出现，各种建议在我脑海当中不断的摆列出来，但是我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的解决。他想的方法越多，他越终日愁苦。大卫在抱怨，他的筹算让他不安和愁苦。他认为有无数种方法解决问题，但是无数种的方法和方式都在脑海和现实当中完全破产。这是大卫所讲的，你知道吗？一个人在苦难当中，他的筹算越多，他越痛苦；不切实际的想法越多，他就越绝望。比如你的经济很糟，你总是脑袋里有很多的建议，我要中一个彩票就好了，我要遇到一个贵人就好了，国家经济要变好就好了。你想的越多，你的痛苦就越多。大卫有很多的筹算，可是他并没有变好。他说，我终日愁苦，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呢？其实我们有时候太聪明，我们的方法太多，总想用各种方法解决一个问题，会发现所有的方法不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又制造许多许多的烦恼。当你面对很糟糕的经济，你头脑中有很多的想法，解救之道。当你遇到很糟糕的老板和同事，你有无数种方案想要制服他们，但是没有一个成功的，或者没有一个实施的。当你的婚姻在某段时间不幸福的时候，你想要把对方制服，可是你要知道反作用力是大的。当你的痛苦多的时候，你想我这个苦难明天就结束了，因为上次就是第二天结束的。你若这样想，你的愁苦只会加增而不会减少。所以人方法太多，筹算太多，自我的建议太多，唯一的方法没有认定上帝的慈爱。后面又说，我的仇敌要胜过我到几时呢？这个仇敌从背景来讲肯定是指向扫罗了，那些围剿追杀大卫的人。可是博爱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他说我们多数人可能没有真正的人类敌人，至少没有真正的敌人。但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你确实有一个比任何人可以想象人类的敌人更可怕的属灵敌人，这就是魔鬼。彼得称之为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是我们灵魂的敌人，他能利用我们的性情、身体的状况，他如此对我们，以至于我们任由性情控制和支配我们，而不是将性情控制在他应有的位置。魔鬼制造属灵抑郁的方法无穷无尽，我们必须时刻谨记魔鬼的存在和他对我们的攻击。我们很忽视魔鬼对基督徒的攻击和干扰， 中网田的一波所书用了将近十几讲来讲述魔鬼如何用诡计来毁掉神的教会和神的百姓。魔鬼会借着各样的事物让我们陷在那个抑郁当中，使我们忧愁，使我们绝望，使我们不安，所以仇敌会压制我们。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而是属灵的征战，那看不见的魔鬼。因此魔鬼会用你的工作，用你的经济，用你的婚姻关系，用你的人际关系来毁掉你正常健康的灵性状况，使我们像大卫一样感觉上帝忘记我们，离弃我们，不与我们同在。这个叫魔鬼的得胜，我们的失败。因此大卫就说，我的仇敌要得胜我到几时呢？周往天有个建议，不要总听自己对自己讲话，就是不要总听自己对自己讲话，你要对你讲话。如果你总听自己对自己讲话，我灰心了，我绝望了，神不与我同在了，神马上把我丢弃了，非常糟糕的。他说你要对自己讲话，他讲了一个前提，你要用圣经对自己讲话，用圣经对自己讲道，神的爱从来没有间断，从来没有离弃，神的话语从不容许我们这样去思想，那些邪恶的想法从不来自于真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胜。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求你使我的眼睛明亮，免得我沉睡致死。三节和四节是大卫的祷告，你看一到二节他非常的绝望，现在呢他是向上帝发出祷告来，这种反差是非常大的。圣经把这个祷告记载下来是要告诉我们，大卫优先向上帝祷告说，求你看顾我，这里是讲到神的怜悯。大卫认为神帮助我是他对我的怜悯，如果神怜悯我，我的眼睛能够明亮。这个眼睛明亮在希伯来语当中和赐予生命的气息是一个意思，就一个人有生命的气息和这个眼睛是一个意思，就意味着一个人生命的现状好与坏很多时候表现在人的眼睛上。一个人眼睛无神的时候，就意味着最近的灵性状态、精神状态不好，对吧？但你闭眼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在睡觉。但你不看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在看手机。眼睛不是心灵的窗户吗？他使我的眼睛明亮，这并不是说他的眼睛看到是黑的，而是从属灵来讲，大卫这个时间他的灵性好像落入尘埃，毫无生机，他需要上帝帮助他使眼睛变得明亮，看见上帝给予他的盼望。在历史书你是否记得约拿丹因饥饿快要晕倒了，他就尝了 蜂房的那个蜜，他的眼睛变得就明亮。大卫在说，我的灵性啊，已经被这些困苦黑暗 给淹没了，他像一个没有生命的人，求上帝注入他生命的活力，或者保罗讲的求主耶稣基督的灵打开心里的眼睛。大卫认为只有上帝能够恢复他的生机，恢复他的盼望。至少在这一章当中，我也没有看到是药物， 没有看到是别人，没有看到是身体的健康。但这里不想长篇大论谈到药物身体的健康是否影响人心，会。但这里我们看的是大卫认为只有上帝能够恢复他的生机，注入生命的活力。他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的眼睛明亮吧，让我像从前一样，或者胜过从前。后面说，至于我，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被你的救恩欢呼。大卫的根据在哪里？是神应许的慈爱，就是上帝圣约的爱，上帝圣约的爱。大卫所关注的不是他现在的好坏，也不是关注他信心的大小，他信心的焦点是在于上帝本身。他说，耶和华呀，我倚靠你的慈爱，你对我有应许，我倚靠你的慈爱，我不怀疑你对我的爱会减少。但是你要知道，在很多时候人是怀疑上帝的慈爱的。在马拉基书有不少人不倚靠上帝的慈爱，向上帝抗议说上帝没有爱他们。经文这样写道，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没有什么比怀疑神的慈爱更能够杀死我们的事情。你什么时候质疑上帝的慈爱，死因急流就会环绕你，黑暗与你作伴，眼泪是你的常态，失眠与你为友。因为你忘记神的慈爱，你也可能会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大卫说，我纵然如此，我倚靠你的慈爱。大卫可能就像中网前所讲的一样，他在对自己说话。你要知道，上帝从来没有忘记你，他的约是不改变的。因此我们任何时候不能忘记神对我们的爱。加尔文讲过一段很深刻的话，强调神对他子民的爱。我们经常会怀疑说神会忘记我们，经常怀疑说神不与我们同在，经常怀疑说神还能爱这个糟糕的自己吗？加尔文就说，神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神不是在我们借他儿子的血和好以后才开始爱我们，相反，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先爱我们，好叫我们能和他的独生子同儿子，甚至我们还不在的时候，他就计划让基督为我们来受死。加尔文就引用一处经文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在作恶与上帝为敌的时候，他已经爱我们。神恨我们的同时，他也以一种奇妙的神圣的方法爱我们。我们也看到基督他也爱我们，他是完全的圣洁，他有不朽的生命，他的生命远胜于人类和天使的总和，他要舍掉生命，经历咒诅和死亡，忍受上帝的愤怒，这一切都是为了罪人，不是与上帝和好神爱我们，不是我们相信基督神才爱我们。在这一切没有发生之前，他早已爱我们，他的爱早就流向罪人。大卫就说，我不担心我的现状，我不担心我是否是好是坏，我相信他的慈爱从未改变。拯救他的对象是他关注的焦点，他不关注自己。我们可能感觉被遗忘，神好像好遗忘我好久，我也无法掩饰心中的痛苦。但你不可以忘记这个真理，上帝爱我们，在没有世界之前，还没有我这个罪人之前，他就计划用重价来爱我们。我们相信没有什么 事物比这个真理更能够安慰我们的。大卫倚靠神的慈爱，他又得了医治，他说，我的心必因你的救恩欢呼。这个救恩不是指大卫现在得蒙拯救，大卫此刻还是很糟糕的，仇敌并没有减少，攻势依然很猛烈。这个救恩是指上帝拯救大卫的过程，或者将来对他的搭救。大卫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各位，这个时间拯救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的，但是大卫的信心已经看见上帝在他面前对他施恩搭救，已经把他救离出苦难，他也保障自己会向耶和华唱歌的，会向耶和华歌唱的。这位倚靠上帝慈爱的大卫，他得胜了，他走出了绝望，走出了死荫的幽谷，他不再呐喊那个悲痛的时刻，在他苦难还没有解决，仇敌还没有减少，他还没有胜过仇敌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向耶和华歌唱了，因为他知道那位慈爱的神总是爱他的，他的爱从未减少，从未停止，他要向耶和华高歌，因为神以他圣约的爱来爱他。因此得胜的秘诀在于什么？认定神的爱，认定神的慈爱永不改变，认定上帝那个爱的记号已经完成，除去心中的疑惑，我们才能够生发像大卫那样的告白，我相信你对我的拯救，我要向你歌唱，耶和华呀，你是我的力量，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你搭救我是拯救我的脚，我的歌声不会停止，因为你的拯救也没有停止，因为神的爱是永不改变，是永不止息的。我们到这里，弟兄起立来祷告。